它没有这种手段，就是播放的手段，所以说我们是用心念耳闻。就是我就突然想到，我们可不可以播放老人的那个？
不可以，不可以用录音机代替你的心。
我也一面念，我自己也念，那但是也听，这种方法可以吗？
那你多一道事干啥？你只管念你的吧。
哦，明白。
嗯。
还有就是我们下座用的方法哈，是关照或者是让那个实现现前。那但是初祖他是用这种方法修到大彻大悟的哈。
没人这么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知道初祖他是修了几年了，专修几年，我就以为他出来的时候已经大彻大悟了。
你这种东西都有问题
啊！
你哪能按我们的修行路程去测评？他走的不是我们的路，他这个路我们走不了。我们按他指给我们自己的路才适合我们。
哦，明白。
你别去套他走什么路，就像跟另外一个人一样，他问元音老人往生哪个净土了？这个问题是非常不合适的。往生是对咱们说的，对老人没来没往，没生没不生。
对，
说老人往生其实是贬低老人的呀。这个地方也一样。
是。
测度大玉祖是走我们的路，实际是贬低祖师。他有他的路，跟我们不同。他是一样，我们是修行，这会一样吗？
对，对。
他尽管表现的跟我们相同，那就是实相。
哦，那您上次说
实相是做样让我们看的。
逗你玩
儿
的。
对。
师兄怎么知道是自己是普贤菩萨的宇宙？
我对，我会用一种方法能够呈现出来。
那会把这个当做是自己在打妄想吗？自己想。
这么说吧，跟大家举个例子，那个女孩她曾经很多次向我求助，她是重度抑郁。后来他到我那里，我给他治疗的时候，就是在场域中，类似于家牌，听说过吧？家牌是那个心理学非常有名的，是那个德国的一位海灵格先生他做的哈。那么他的做呢，是呈现的是今生家族系统的业力关系，不让当事人出现了什么样的恶果。那他这种本来就不符合因果。我呢是运用的这种，就是仍然是把那个信息接收到，那呈现的是他的真实的因果，他本人的因果，包括前世的。
好神秘啊！
你的职业心理学医生？
心理学类型的。
我拿我做例子。
啊。
我的职业呢，是属于电子电脑应用这方面的。
啊。
我从来都没有认为那是学佛，从来都没有把学佛跟他联系。希望你也能这样看你的职业和佛教。
哦，
你别把你这当成佛法呀，这是你的职业。
啊，
不是职业，不是不能干。你别运用说佛就来这样联系。就像我自己，我不能一学佛我就联系我的电子技术，我可不会那样联系。
但是我这个涉及到因果的嘛，
我你这样说，你学佛的里头有因果这个词，你那么职业里头也有因果词。
啊，
你认为这因果同一个词是俩意思，这样认为就行了。
哦。
那师傅他讲这个，我就
他是个心理学医生，他用他的方法我们干涉不了，但是别认为那是佛法。我拿我做例子，希望你能划清界限。
好的，我会在这里面去努力的把它划清的。就过去我
不用努力划清，他就不
是
一码事。
本来
这不联系，学佛是学佛的职业，这是两码事。在这个干工作，就是进行这个职业这个过程中，它不影响个人学佛。学佛是修心的，跟那里头的理论毫不相干。
好，
虽然都用因果这个词，但是两个因果的词含义截然不同。
师兄，你原来是学什么的？
好，老师稍等一下哈，老师我还会做那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是在场域之中呈现，那么我还可以做那种一对一的个案。那这种个案呢，也是直接进入到
你不是你的职业范围吗？你的职业范围就咱就不在这讨论了。
别问齐老师，
咱们讨论的是学佛。
哦，
讨论你的职业，讨论你职业范围，这是两码事，这不是一码事。你
那
不等于学佛，你的职业不等于两码事，根本不相干。
我估计一直混在一起的。
我要不是看到你混到一起，我说让你分清吗？
对对对。
我不就是看到你就是混在一起的，我才这么说让你明白了。
好。
现在这种情况很多，就我就我们周围就就哎就就好几个，所以就说给你看因果，给你解解恩怨，这个就是可以现在这么办。
那是他们那一届里的事儿，他们那一届里就是这么说话，就是这么弄的，但那不是佛法。
对，一开始以为是佛法，现在想呢，纯属外道，纯属外道。而且这现在就社会上有这种能力的人很多，
我听说的，常不思议，不跟这个前两天那个网上刚讲过，
外国人打了个什么呀，什么什么
不思议这个词儿，在外道上和他说
话
都有。
你是个心理咨询师吧？
他
不是心理医生，
那是
这
样。
咨询师
是心理，
不是医生，
是咨询师。
外道
那
怎么说的？
啊，我
知道。啊，不思议。
外道是出。
那你拿几级证？
对应来一个常不思议，就像这个
哦，
这个这样。这个兔子没有脚就这样来的常不思议，怎么回事啊？兔子没有脚有前提啊，是因为牛有脚，要没有牛有脚这个事儿，怎么会冒出来一句兔子没有脚呢？不可能啊。他那个常不思他是就是这个意思，他是从平常能思能疑那来的。佛说的常不思议是根本就常不思议，原本就常不思议，就是说我从无常里看见这就是常不思议，这就不一回事了。他那是相对的，佛法是一致的，他这排斥的佛法是包容的，对，就是相反的，都是常不思议这个词，实际它是相反的。
就是说词儿里是
啊，都是外道。
你能把这些外道的东西都完全放掉？
对，我觉得你能把
那样放学学佛就能快了。
不用放掉，认为它不是一码事儿，那不是佛法就够了。
好的，可能我只能做到这样。齐老师，这个是真，
因为你
的
职业不能让你不干职业。
对，
你那个职业你就按你那个去做。但是你别认为那是学佛，那是修行，那跟学佛修行不是不相干的，不是一码事。
我感觉他就是因为感觉这两个相辅相成，估计他现在就有这感觉。
我不给他打比方了，我就说像我学佛的时候就不考虑能结合电子技术，不考虑这问题，那个我也没影响我继续干这个职业。
是，好的，
行了，下一个。
好，我看老人的那个视频机里讲到哈，就是初步见性之后哈，心中难免欢喜，所以这个叫欢喜地。那么我觉得好像我跟这个没有关系，就是见不见没有关系，但是我的内心还是经常有那种喜悦自然的升起。可能
你这个自然升起你没说明白，跟你什么
是
跟你
的
修行
是我觉得跟见性没有关
啊。
我个人是认为没有想到我见性了怎么样我再欢喜。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是不是跟你修行没有关系？就是我就是不信佛不修行也不影响我欢喜，是这样，是这意思吗？
好像还不
还是修行升起的，
可能是跟修行有关吧。
那是这样，这个欢喜不仅只有一种解释，你可能是这个意思。既然解释了初地是欢喜地，那么凡是欢喜的现象出来的都是初地的表征。
可天
哪，你这个理解可就是误解。我跟你说另一个欢喜，你就有法喜充满。法喜充满它跟见性有关系吗？
没有。
哎，对啊，所以欢喜不代表见性，不一定非要证了欢喜地。证了欢喜地会升起欢喜心，升起欢喜心未必是证了欢喜地。
嗯，
好吧。
还有就是磨来磨斩，我就觉得很奇怪哈，就是我们常规的说法应该是磨来斩磨，是不是我这个理解上
不是古人说话就是那么说的？
懂吗？
这是对，我古人的语法古就是这么说的。
哦，明白。
古人跟现代人这个语法不同。
哦，
这个佛来佛斩魔来魔斩，要现代人说就不能这么说，就是佛来斩佛，魔来斩魔，就这个意思。
哦，明白。
就这个意思。
好，
这是古人说话跟我们现在规律不同，知道吗？
好，就是我去年从北京撤回成都之后哈，他给我一位最好的朋友打电话，就是把我骂得狗血淋头的哈。
他总得有个室友，你不能说就是就一开口就说骂，为什么呀？没有个室友，没有个原因都不会那样。
我想问的是另外的，就是那我会经常的听这段录音，听录音的时候我是否在宵夜？就是他们当时骂我的时候，我相信可能是在宵夜吧。
不说这个，他骂你总得有个是起因，你咋惹他了？我得听听这个。
但是老师我想说的是那其他的，我必须要找到这个室友吗？
看该
吧
不该
吧。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您说这个罪恶多大呀、
啊、就是你叫他做，他因为你让他做，他所以他骂你说那是杀生、
啊、
实际上啊、哦、这一个咱这样从两个角度说，对于堕胎的事儿、
啊、
认为堕胎是杀生，这个基本认识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把它加重了就会出问题，因为现在有计划生育政策，那个你不能让个人承担，那是共业。计划生育政策的普遍流行是这一批人的共业，这不是一个人能负责任的，你不能把这一种升华到杀生上，然后呢再叫人个人负责，这是不合因果规律的，不符合因果律。共业是大家受报，别业在个人受报，这是一个看法。再一个，另外堕胎这个事儿，在医疗学这个学问里头应该包括，并不是说无原则的任何一种堕胎都是杀生。
嗯，
有时候它就是一种治疗手段，那未必就是杀生，所以这件事不能看死。但是你要说堕胎要列到杀生有没有道理，有道理，那也是个生命，我也列到这里都是有道理的，但不能看太死这个事儿。
反正我是不是
他要说他是，我不知道你让他堕胎这个是不是有道理，他是不是属于一个是由于计划生育造成的，另外一个就是不是计划生育造成的，但是呢根据你这个行业里的医疗规律，他是该堕胎的。
他是未婚，而且那个男的是个混混。
那这个我都觉得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堕胎也有道理。
虽然是有道理的，我为这个受苦受够了，简直那个业力太重了。
什么太重？
业力。
业力。那小孩儿，
哎，我都奇怪，你咋知道这有联系啊？我知你说这话，而且我能听出来，你遇到了逆境。
对，他
是以令人堕胎为因，以你这个逆境为果。
对。
这种联系啊，很可能就是你错乱因果。
老师是这样的。
哪可能啊？你这今生这样，今生受报，他就可能。
吓唬自己，
对，你自己吓唬自己的吧。
老师，我从叫他
叫
他
堕胎者，
老师是这样的，我从叫他堕胎的时候哈，堕胎之后我去参加一个那个学习，人家那个提问题都是很正常的回答，我刚一提问，马上那个屏幕就打出来一个杀人的案件出来。他是弄错了，
胡乱联系，
胡乱联系，
这跟堕胎没联系。
然后还有老师，还有
说那个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但不能胡乱联系。
老师还有，
这是你那个，这是你那一届的事儿，也就是说过一年了。我就认为你这么认为因果就是错了，绝不是堕胎之因照这个果。堕胎的因照什么果啊？照他让你堕胎，照这种果，如是因的如是果，你那都不叫如是因，也不叫如是果啊，互联系的果。
我受苦不应该呀、啊，就我叫他堕胎，我不受苦啊。
你这太容易，你这个呀、啊，就是不合因果，错乱因果就在这儿、
啊。
如是因的如是果，什么样的因的什么果？你说受苦就能代表那个因果了。
不是，
受了
苦，你太笼统了。因果呀，因果它是有具体的现象的。纵饶百千劫，佛作业不亡。因缘会有那个因缘了，有他让你堕胎，有那个因缘了，果报还接受。如果因缘不会遇，百千劫他都不受报、
哦，
哪可能是你联系的？你这都成了，我就觉得是精神敏感，成了这样了。因果绝不能这样解释，这样解释绝对是错乱因果。
那老师，您相信那个吗？打卦吗？就我之后打了很多卦，都是
预测，那是预测。
对，
预测这个要是在这个修行界，在佛法佛理这一界，预测是承认不承认的结果的。
哦。
但是在世俗界，预测有它准确的比例。
嗯。
我说的是比例，
嗯、
比例能超过50%，就算相当准了。
嗯。我在那之后的打卦哈，基本上都是说我跟杀人
的。为什么呢？他们家预测的人呢、啊，不准的。
嗯。
大家都不知道，他所宣传的都是准的。
对。
就这回事，你觉得很准，其实能超过50%，他就应该相当准了。应该不应该？有准确性，应该有。因为在我们有专门的学问，比如易经，它就是预测的学问，它就有一定的准确性。你要说100%那是不可能的，100%哪有可能啊？那是不可能的。
我刚才是说我打猎之后的预测，就是好长，可能有差不多三四个月的时间，显示出来的都是跟杀人相关的。
也更是不联系，算了，我的见解跟你的不一样，仅供你参考。这个问题就算过了。
好吧。
因为什么呢？咱们台北，你要说那是因果，我就认为你那是错了因果。这有什么结果？他就是再说下去也没结果，大家看一下啊。
好，暂停。哦，对，刚才那个还没完的是，已经结束了。就是我听到那个法师骂我的那个录音，算不算消我的业？这个应该已经算回答了哈。
算
了
算
了，
你听清楚了没有？
不相干。
不相干哈。哦，好吧。
你知道商业是说的啥呀？让《金刚经》说，受使读成此经。
啊、
若受人轻贱，这才能往昔罪业都消灭。
对、
啊，那是修般若法门，你这算啥修般若法门？算修般若法门，这能哪来？
就消不了业，
这不相干，不说消得了，不说消不了，根本不相干，都是你乱联系的。
我身边的六大尊者传的影响很大，因为他不是那个扛那个石头嘛，也一次一次的见那东西，把背都磨穿了，那个消了业了。所以我就一直认为吃苦消业。
他有那个业，你去吃苦，你没那个业消什么呀？他是有那个业，应该让人消的。不，刚才说如是因如是果了吗？你这个因果弄得太笼统了，一个受苦就是一言一蔽之，这能行？
那弥勒日巴尊者他的那个因是把那些畜生，就是牛羊给打死了，把庄稼给人毁掉的。
那是他造的恶业还没报呢，他向他受的是以前造的业，绝对不是一码事。你怎么这样联系呢？就这个六祖坛经不这么讲吗？世人修福欲灭罪，修福想灭罪，后世的福罪还在。你修福一定能得福，不是今生的事儿。你那罪还在，你别想灭罪。
好。
估计受现在好多净土宗宣传的因果来，说的过分，影响很大。
因果肯定这样说，要是不信因果，想个办法让他信因果，这是很正常的。不就说啥事都不能过头，一过头意思变了，一过头就成了什么绝对的宿命论？哪会呀？就算没有解脱到，也不会绝对宿命啊，因为没有解脱到就是两个，就是苦集这两个。没有灭道就没有解脱道了，四谛后两谛解脱道这个因果没有了，苦集这个因果还在啊。那个集他就考虑，只考虑苦，好像注定了，注定了，谁给注定的？我会注定的。你没主动性，你怎么会注定啊？实际上造业是主动性的，并不是注定的，造业并不是注定的，他把造业也看成注定。这就成绝对的宿命论了，这根本就不符合因果律，是你自己造的，这就说明这是你有主动性的。
对，您刚才说的
就是说不是解脱道，你也有主动性。
对，
你想善就善，你想恶就恶，都是你自己主动来的。做善也是你自己主动，做恶也是你自己，
不是因果。
这个然后再来一个受果，是不是那是就是规律使然，你就挡不住了，这个不是你主动的。这个好像看成宿命有点道理，但是那个造业你就不能看成宿命，那不是宿命，那是你自己主动造作的，哪能算宿命啊？
对，如果都是固定的，就是后期就没法办了。
对了，那就没有解脱道的余地了，那得看光才解脱，都固定了。
对，
天天都在受报。
对，求解脱也是你自己主动的，没有这种主动性，就没有求解脱的余地。
好像这种观点吧，在佛教的寺庙里啊，影响挺大的，我觉得不是特别健康。
说过了，说过头了，他讲的有道理，好像有点一句话惊着你，但是他说过头了，一说过头意思就变了。咋着？咱就打我给你举一个过头的这个例子啊，放生，本来他是十善呐，不杀生而放生，非常好，现在做过头了，普遍过头，为什么？定祸。啊！我要放生，我先订货。你订货啥结果啊？你不订货他不干，你一订货他这就抓呢。你看看你这是杀生是放生啊？可是这个规律很普遍，一般大就是大量放生的都是先订货，他恐怕到时候买不来，买不够。你这一订货就完了，变成杀生了。
嗯。
性质变了，这过头了，这个事弄过头了，弄到自己反面了，把放生变成杀生了。
是前几年我
一开始放生没人订货，现在因为他量大，他先订货，这下订货毁了，成了杀生了。
今年参加过几次就婚学会组织的，就是每次都十几万、二十万，那么大的量，那么大量不可能现借当场，
那他就在应付，
专门有人就是说买鱼的，主持钱的买鱼的，专门就是专门有车来的，哎呦，就成龙配套，都成龙配套，
一条龙服务，
一条龙服务，
关键他破坏生态。
对，
但是他进去之后，整个那个水里的生物
尤其个人有些带什么这个什么巴西龟的，不就那就属于食肉类型的，你放里边你
就所以啥事不能过头，一过头就变味了。我们打坐修行也一样啊，以修定为目标，一直打坐，一直坚持，哪一次打气他都会定功很好，他把坚性忘了，你往过头了，目标没了。这些人呢，还最难坚性，因为他那个法执太重。
七道场好多外道啊。
这也过头了，你说我们总是强调坚持，强调打坐，就这过头了也变味儿，啥都不能过头。
您上回的音频您说还有练武的来修，
那个他那个不列到这里头，他不求解脱，他是不求解脱的，不列到这里头，这是自己人的求解脱的人里头，结果他方向弄错了，对，也过头。
后来他们找了原因老人那个那段视频，老人说那个什么白坐之后应该延长打坐时间，他也没提打成坐这个词儿。
对，
说延长打坐时间，
就是说什么4小时、6小时甚至8小时，倒是说过，确实
说过。
就是说，但是呢，说打坐是个方便啊，打坐不是目的，后边还特地强调了。主要是我听了那打成坐是干嘛的，他是不会关照，说都打照了，不用学关照。那个经常打长坐，自然就关照起来了。还打个十几个小时，你想，还关啥照啊？
没关照。
下一个。
好，下一个。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能够得福哈，这里面的因果又是啥呢？
谁说的？
这不是这别来因果说，这个往菩萨的愿力上说。
他是说过，就是能够给七分之一。是吧？
两回事儿，不是一回事儿。你讲的那七分之
一
啊，是世间的业力。这一个观世音菩萨发愿，他是这样的，他是以这个就是以这个就是先于后天后这个佛智。先拿这个世间福报这个满足你的欲望，用这牵引后这个佛智。在这儿呢，说到佛智，只要提到佛智，你得想。福报这个东西真存在吗？它不是心呐，它是实有的吗？
哎，就不能按世间的那种因果来解释？
不就说入佛智了吗？如果不入佛智，你按世间理解，暂时按世间理解是可以在那个基础上讨论的。说了入佛智了，这个先于构前，这个欲构你就不能考虑是实在的。
哦，明白。
实际上误认为世间是实在的，这是世俗界普遍的认为，其实都不是，都是虚幻的，都是心态的，心外无法，心外没有东西，并不存在客观的这个世界，也不存在这些客观的世界现象，这个现象的影子形象是有的。打个比方吧，咱就比喻啥呀，把这个屏幕上这我说的屏幕是电脑那个幕布上的一些影子当成客观存在，我们就有这个误解，我们认为它是客观存在的，其实它是幕布上的影子，这个是布。咱说心，啥是心呢？那个放羊机的胶片是心，那都是心的显现，显现成那样了。但是心可得吗？胶片上的实际存在也不是，所以心也不可得，这是拿着当例子。
这一个问题答完了吗？
你这个不就说完了？
好，
就是说什么呢？你别认为那是个实有的，按照因果律只能给七分之一，别这么认为，那是观世音菩萨的方便，那是一种给你一种虚幻的形象，不是说观世音菩萨给了虚幻的，不是观世音菩萨，你遇到的是真实的，你遇到的本身就是虚幻的。因为说到解脱道了，就得这么看，他就是因为你本身虚幻，他就是虚幻给你。 别管那个什么七分之一啥了，那个是站在轮回角度上讲的，认为轮回是真，那么你只能给七分之一。要假如它不真，几分之几呀？它本就是虚幻的，说几分之几不是虚论吗？
因为我很笨嘛，我在遇到老师，就是进入这个团队之前哈，我一直是在世间的因果福报里面哈，我把
那个不是刚才说了，那是错解因果了，因果不是你想的那个样。
对，
就说过了。
所以现在是我的一个调整阶段。那老师，就是悲心是属于善法呢，还是解脱道呢？
悲心。
那你得说悲心的内容，不能光说名词。
好，行，我
举个例子。具体内容。
举个例子哈，就是我有一次就刚才那种方法哈，给人做的时候哈，就出现了一个那个恶鬼，恶鬼他当然是表
行了行了，你把你职业里头这一种作为联系解脱道理的悲心这个词别联系，我就说你这个职业跟佛法的解脱道没有关系。
那我就因此生起悲心了的嘛，我就觉得那个很可怜，我就开始那个做吃食。
不相干，它是有方向的呀。佛教界的大慈大悲基于解脱，他不能解脱感到很没有办法，很无奈，或者很可怜，是这个，他是基于解脱道的。你这个跟解脱道毫无关系，不相干的。
可怜，
他这个
悲悯，
对，是这么悲心。
你也别联系，跟大慈大悲那个大悲不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一码事。
我叫一般说空悲不二，
世间的都是这样子的，悲悯。
也就是说，在你业务范围的全是世间法，别联系佛法。
那个秦老师这样，他那个工作跟你那个理工科的工作不一样。你想他那个正好
是
搞
打比方的，
正好是搞心理学的，他就是天天就这么胡乱联系惯了。
另外不是胡乱联系惯了，在他那一届我就知道，他们认为佛法也是心理学，是这么认为的。
对，
他们忽略了佛法的解脱道。
对，
他哪能分清、啊？
是，
他们那些就这么看的，知道他们。
过去我就
没，所以我才让你分开了。
对，过去我就没重视，就是很多年都没重视过解脱道了。
我现在关键就好多就是世间善法，他就以为是菩提心，做好事就以为是就是。
他那个心理学吧，也不是现在那个。
世间善法再加上他的行为过头，质量都变了，已经不是善法了。刚才以杀生为例，以放生为例，他一过做过头了，那就已经不是放生了，是
两个方向的，
方向就不对了。
他的东西我跟你说，我当初这东西和我们当初公司里面那种生活有点有关系。我说当初我们那个正式用他当初对公司管理他的理念嘛，拿把这个佛教徒的情感和东西就放进公司管理上面，后面公司我跟你说走了很多人的职业都是什么？为什么呢？公司的员工对你这东西，我来是你挣钱的，你来给我谈这种感情，这虚无的东西，没任何意义。然后愿意干活的人走了，不愿意干活的人全待下，全是白吃白喝的，
对，
你就完蛋了。后面我给他提了几次建议后，就走了一批人之后，后面我们公司里面就是做佛教徒，我在公司里面做佛教徒，到工作我只讲我工作的事情，不谈任何这个所谓佛教感情的问题。
那师傅就是有个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在家里面，跟他们说话也是。
说话的师
傅。不是说话，就拿个比喻吧。就有时候那个孩子他爸跟他说的那个一点没道理，我一听就不是那个那么回事儿，然后我就给他纠正过来了，他就。
你讲这个没道理，这个
按啥标准？
是世间的事儿，不是说佛法的道理。
世间的，世间的，比如说啊，拿个，他说，就是孩子奶奶很年轻的时候，这个皮肤就松了，然后他说是因为没吃这个什么，然后就是让孩子以后多吃这些东西。然后我说人家讲的是因果的，他吃什么，他想成什么样，就是跟因果有关系，怎么吃什么东西呢？
现在的科学主流就这么说。
对，然后我说了他都不搭理我了。
你说吃什么补
他让你吃的东西并没有啥补
的。
不是
啊，但是让孩子吃那些东西啊。
吃什么呢？
吃肉，
皮肉，
吃肉，还
椒盐
肉，椒盐
老了他不照样
这个里头啊它有轻重的不同。你比如他拿给孩子吃，这是一种这叫这个是
太危险了。
还有一种呢、
嗯、
他让你拿给孩子吃，这两种是属于
他知道我肯定不弄，
他自己要弄。那你我说你也别拦他了，你能拦得住吗？这个事儿你就不应该再坚持你的意见了。他要是让你，
但是我觉得
你可以坚定原则，我就不去干这个事儿。
我的父
亲要干你就干。
生活上，
因为什么？孩子不是你自己的，你认为孩子没他那一份吗？人家的孩子，人家愿意长，你他那一份你都管不着，你这一份你能管着？他那一份你管不着啊？
管一半。
有道理。
你可以跟小孩说，这省吃点好。
你也拦不住他跟小孩说吃这个才好。
他最后自己定的，小孩一般都听妈的吧？
不听。
其实我爹我也想吃，
对，
人听
对。
也不小了吧？都上
十八了，
啊，上大学了都不小。
所以这种时候，我建议是
他已经是独立人格了，
对，
他不是你们手里的工具，不由你们来摆活。
对。
他现在之所以还依赖你们，是因为他自己没有钱，他要靠花你们的钱，要靠你们的经济生活。假如他一旦自己经济独立了，你们俩谁说话都不管你们。
他那个时候是不的是道理，其实你们讲的哈，都跟自己的个人的经历和个人的情感相关的，并不是他需要的道理。
就是六七岁之前特别听父母的，稍微大点根本就不听。
不，现在跟他争论也不生气了，也没事儿，就是，感觉这种事情。
我对这个事的看法是很清楚，根本就没必要争论。
嗯、
就爱吃不吃。
看淡一些哈。
嗯。
我妈也是。
为什么不必要？很简单，无效。因为争论无效，所以必须要争论。
有一次哈，那个。我骑自行车摔了一跤，摔得痛的我当时是那个想叫出来，你想摔痛了本来要叫嘛哈，那种叫都叫不出来的那种剧痛。那我在那个时候哈，我就一下子观空，就感觉让自己去感觉那种话一下子空掉了。
有时候
那当一感觉空的时候哈，那个痛马上消失，而且从那之后再也没痛过。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老师，它跟那个空性有什么关系呢？
别联系后头那个关系。
空了就空了。
我只是很想了解
一下
空性。
你讲这个不就是非常好的吗？可是要出你能做到，还别人可能做不到。你比如我，要假如也受那种伤，我就是观空，他也还不耽误什么，也可能会是这样的。你遇到了管用的了，那不很好吗？按道理讲，这是有可能管用的。你都遇到了管用的了，这还讲什么道理啊？
我还是想了解为什么那个一下子他，
你认为他不合理吗？
不，那倒不是。
那不是不合理，
我就想知道他合的是啥理。
这样说吧，不讲道理是最合理的，讲道理的全是不合理的事儿，就因为他不合理，所以我们讲道理。
因为他不合理。
对呀、啊，你才讲道理了呀！要假如合理，还讲什么道理？用讲道理吗？
你所
当就已经先天了，不需要讲道理的。
本来如是，
常不思议。
那那个佛教讲的空怎么回事呢？
别联系了，
我不联系，我就单独问一个问题。
你想说空性，就从浅显的角度讲空性吧。刚才不说了，色法和心法都不是客观存在的，这不就是空性吗？
那怎么那个正道是以达到什么标准才叫做正道空性？
要是有标准还算正道，实相才是正道啊，不是佛法的法印是实相吗？我们看到的都不是真实的，认假作真，你以为是真实的，全是假的。
老师，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他们有人去见阿丘喇嘛，他们的那个手从阿丘喇嘛的这个身体，就是从他手臂上里面过去，他就是说感觉他的手臂是没有。
我不信。
哦。好，
拍一照片曝光了，他们就觉得是红光身。看见人说没照好，曝光了。
没照干
嘛？
但是我虽然不信，但我不反对。为什么呢？那是藏密的方便，各宗都有各宗自宗的方便。藏密以神奇为方便，那是他的传统。我们不以神奇为方便，是汉传的传统。 大禹祖师身上也发生过神奇，但是他为此招来的是诽谤。如果在藏地，他招来的就是拥护，不应该是诽谤。
你这就是差异，文化差异。
差异，这是文化差异。
我看那个什么灵济禅师那个语录里边，他也说他一生遭到很多诽谤。
对，他身上也有神奇性，都是这样。我们这个汉传是这个诽谤神奇是一种传统。
好像谁出手就打谁啊！
对，
我觉得好像
不重要。
嘴说说不是实际表现出来的，大禹祖师要是光嘴说说，表现不出来他的神通，也不一定有人反对他。说神通的人多着呢，普遍都是他表现出来了，就引人反对了。
大禹祖师那时候
是
现在什么神通？
多着呢，他可不是一样的。你比如灌顶的时候，人一多的时候，也是一个人。也是一样一样，每一个人在同时都觉得大禹祖师在自己眼前。
哦，
嗯、
这
都省事
了。几百个人怕同时灌顶。
所以我们现在一见人多，你就观想是这么回事，就这意思。
刚出
来。哎呀，你别把这观想想得太神奇。我说的观想没用，我说的观想，你心里有就行。你心里有这个事儿就行了。这现在是大家都在这
无量的幻想，
同时跟许多人关注，你就有这个事儿就行了。你要不然一个一个来，他比较多，上十个你就关不过来了。你不用担心，他不光十个，他有一百个也是基本上差不多，也是那么长时间。要不然的话，这法没法弘啊，人一多就没法学了，那就不行。
还试见过，好像说走就走是吗？
不是
他没走吗？就是不是，是他被军阀给
勾住没脚印儿，
我
就知道
不仅是如此，不仅是如此，他那事样多，他当时
能让他精通什么的，
对啥都有。
坐那吃饭，人家想什么全知道。
是。
说你们家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着，然后再劝信佛，就反而比较容易。
允许实现神通，对吧，老师？
有时候
吧，那佛说法放光宗地的。
好像我们汉传是吧？
会不炫耀
哦。
我们这就有这种习惯，这是就是说，就像他刚才那个角度，这是地方的地方区域区这个地域就是地方区域的文化，就是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
子不语怪力乱神。
啊，对对对，他那已经打下了，
所以唯物主义在这生存，
就是在这种背景文化背景，
所有的冒尖户都是准备好挨打
的。这儒教的文化可能有关系。
我倒觉得他那个你献了之后，人家都往那边跑了，你那个他那边都没人去了，对，他人都没人去了，然后他就
在一个军阀找他打仗嘛。你关一关，我怎么样才能打你？
这种事不应该管，他就不管了。
好
了，跑了。
好，老师请教，性根、福根、慧根的那个根是什么意思啊？就说好像开悟需要具备这些哈。
谁说
的？这样说吧，换个词好不好？素质。
素质哦，
能理
解吗？素质的意思。
那对对，好吧，那就这样理解。
哦，好好好。老师，就第二运是治病，第三运也是。
我这样说，你想想这个词，它就应该是根性。
根性。
根性不是素质的意思吗？
嗯。
根性就是素质的意思。
对。
什么是根性啊？根性就是素质，就这事吗？
那素质，文化程度越高，素质越高。
不是素
质。文化程度大，
不
一定。
文化程度高，文化程度低。
素质量越高。
这个文化程度高的人也有素质高的，也有素质低的。文化程度低的人也有素质高、素质低的。
嗯。
就是他们。所走的修行之路未必相同，各有各的路，也你拿那个文化素质低的走素质高的路是根本走不通的，他弄不懂。你就是文化素质高的走文化素质低的路，他也走不通，因为他不信。
这是出离心路。
他必须先弄清楚，然后再弄清楚。
这
不容易。
六祖就是。
嗯嗯。
对。
他不肯走，他不信。
说不明白拉倒。
素质低的呢？我根本就不需要你说让我咋干我咋干，他是这样的。文化素质高的人不具有这个特点，必须弄清楚他才干。
以
是是，这都各有各的特点。
先思辨一番，
对，
分析分析。
对，你要是骗子是吧？
思辨就是工具。
嗯。
但是呢并不是只有这一条路，也就是说思辨的工具不是必须的。
弘一大师的素质那么高，但是他好像也没有经过那个，
他律宗的，
嗯，对，
律宗戒律的。按他这个结论，现在佛教界尊重这个人不尊重他的理论，没法尊重他的理论。要是尊重他的理论，现在就没和尚了，
没吃没喝连
了哈，
只有穿袈裟的人没有和尚，他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早一段了，这个比丘传承早一段了，现在这都不算比丘，这些人他称他自己就是一个沙弥啊，称他自己是沙弥。
那好穷啊，屋里边就
一张桌子，一张床
、啊，
传承断了，他就是说这个南传还没断，南传还可以如法，南传的比丘尼传承断了，比丘传承中断。汉传呢不承认他这个说法，应该不承认，要是承认的话想接上传承不容易啊，找十个人到南传去受戒，然后他戒律清净到这儿传戒就行了，
守不住
三一锅那玩意儿能守
住，所以他说断了嘛，根本就不相干了。那一个他是有一定的就是界限嘛，有一定的表现形式的，现在这些表现形式早离那远的多，根本就不是那回事。现在的表现，
那么在实际上从百丈那开那时候开始就已经断了，
那个时候他是他不是断的传戒，那个要说传戒他都有论师，论师传承的断绝比那个晚，大概什么时候啊？是明末清初，清朝初年明末，那个时候最后一个律师的名字叫，就他还是公认的律师，王后都没有啥律师，那叫什么呀，叫呀，一时想不起来了，非常熟悉这个名字，
百度下是一个手机，
对对，民国清朝
一会儿就忘了，回去就忘了事儿，
律师他因为最后一个，
对，
那个早就打那就断了传承了，
我觉得民国清初那一块就确实佛教不行了，
嗯，不行了，戒律传承搁这儿断的，
主要是那个沙弥戒律有那个手不吃银钱，
是禅宗里
那可那并不是比丘戒，
沙弥
戒
沙弥戒里都有
啊，九戒
不比丘戒里偏没有，所以也就是比丘拿钱并不犯戒，但是那个沙弥不可以的，
大人可以拿钱。
嗯，老师您上
戒没敢看。
好，上次讲到那个观世音菩萨，他
建业律师，
对对对，建业，建业，建业就是最后一个，那就是明末清初的律师，就那个，这王后就没有什么律师了，打那那个时候戒律有传承，在建业的建业律师的道场里受戒的都还能得戒，以后再受戒都不得戒了，不得戒就没传承了。
那菩萨戒也是吧？
菩萨戒倒跟这个出家人的这个比丘戒不同，菩萨戒可以只
通
自是受，这就谈不上传承了。哎，你找不来律师传你，你可以自己发誓受菩萨戒也得戒，这菩萨戒比较灵活。
发大愿。
律宗他们都怎么修法呀？就光持戒吗？
哦，是啊，这个几百条戒如果守好的话，他们也是修行啊，一生就能证到阿罗汉位啊。
哦，
这个，
那当然他得守好，守不好就不能证。守好啊，实际上要说不犯戒，除非正果，那不可能不犯戒，他都犯到啥程度，怎样忏悔？
可以忏悔，
具体规定。
他这个戒也是戒相呗。要做
到，
当然是说的几百条，那就说的
戒体，
戒体根本戒体他不基本上不说，说戒体是我们老人小姐老说戒体。
法网经菩萨戒里讲戒体，
戒体谈这个东西，
他
是谈的都是佛法，
他们说戒体是说得戒不得戒的，
对，
这就是说你得不到戒体就是不得戒。
对对对。
新老师，那你说，比如你们受了那个五戒了，比如那九戒，你喝了酒了。那是不是你得重新受吧，要是守这戒的话。
他问过他。
是这样，九戒没有开源，你不能说是有开的缘分，那就是犯戒。犯戒你得问传你戒的师傅怎么忏悔，如果忏悔清净了等于你没喝过。戒律的中心就是意义，它的是真实意义就在价值，这样说价值就是忏悔。 忏悔有什么价值啊？忏悔的价值在于入，忏悔好了等于没干这个事儿，
下不得当。
啊，不是以后不干，而是根本以前也没干过，也就是说，因果也不会落。
对，
你做了落因果，你不你没干过还落什么因果？
那你
忏悔
这就叫忏
悔
清净
嘛？
这也说白了还是那个
戒心相
应的信事啊。
当然是了，当然这就是界相，说的这界相上，要说界体上，界体那老人讲他都不讲界相，老人都说心界心界，那就是界体啊。
对。
他老说的心界就是界体。
看看那忏悔清净有几个
有几个什么？
那你要是在这个界相上讲，那他很明显的表现，他可以出忏算出忏悔清净了。
要晚上做好梦了，佛菩萨
放
闪亮光，类似的放光，然后见好像，
啊、对见好
像，
你不是他们说界相吗？忏悔清净就是见了好像嘛。
但是他还有一条就是，明了空性，就忏悔。
那说的是界体，
那就该忏悔。
你说的是界体，
那就是清净。
他也说界体，
理解就是清净了，就是我的心放下了，不再计较这事儿了。
不是，如同未做，是根本没这个事儿。
对，
不是你计较不计较的事儿，
哦，
是说根本没有发生过，
那也不容易，
原来犯罪这个事儿你没发生过，
那个，
就这就叫如同未
说。那你这样说的还是就是跟那个见性是一样的意思，
一样
啊。当然了，当然了，戒体就是佛性，哎，只不过换在戒律里头说的是戒体，没说的是佛性。
就都做不到，
像净土是佛性，他也没有佛性。
比如受戒，比如
不是
长吉光净土就是佛性，
受了
他的手，
他
对他个人的说法
做不到，就等于没受一样。
是有规律的，
对，
只做到点罪。
佛和戒那个比丘戒、比丘尼戒都是这个作用，
特别辛苦。
那不是说大乘菩萨喝酒跟喝水一样吗？
没人
说心了，
这谁这样说？
我记得我听说的嘿
嘿嘿，听谁说的？
说，就是好像很多年前说的。
他说的意思，
小乘菩萨都是
那个，就是那个
济公到那个，可能你到那个程度的喝了没事儿。
两码事儿，那一个呀，那个年代是好事，那个时候他是禅宗的，济公是禅宗的，当时禅宗已经落到一大座位究竟落到这儿去了，都修死定去了。他拿这个来激励激励他，你那修死定不是解脱道，就这个意思。所以他就这个出现了一种狂放的现象，那是对治那个死定的。
他还是在寺庙里当那个书记的。
对，当书记。
他可能是不是修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喝这个？因为我看
他不能跟我们比，我们是修行人，他是示现。
就
跟我们当前生活中，对，你不能拿他比我们，比方说老人往生哪个净土了，这哪个净土，就不能这样说老人，说我们可以，我们往生哪个净土，这可以，老人往生哪个净土，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他那没有往不往，也没有净不净，也没有土不土，他这是哪都不是对老人说的话。
老师，我就是发念心中净法咒，就是平常遇到什么事转换的话，就是心里面的心中净法咒，别的时候我什么也不念。下注之后有什么需要，什么时候要念念净法，心中净法咒。
下注不是关照
吗？是关照啊，关照有些麻烦事儿嘛，烦恼来了以后就心中净法转换。
哦，你说是截断妄念，当然可以持咒。
我就这个咒，别的时候
可以持咒截断，用持咒的方法截断。关照是妄念来了能发觉，跟妄念跑就截断，
不让它
延续。这就是出入门的关照，功夫了。
没有晚上做个不好的梦以后，我知道假的以后，第二个梦就是好梦了。但是也不是
做了一个噩梦，知道它是假的，第二个梦就是好梦了。
好坏都不管
了，
好坏。
刚说过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要是坏梦的话，也不是做的，就是好的。
也不管了，都不管。
对，
好坏。
我就是
他好不过生，坏坏不过死，生死这个问题都已经要解决这个了，那些好坏还有什么意义啊？
我都是梦到死亡以后还要活着，也就是觉得是
梦。要是在解梦那个里头梦见死亡，可恰恰是生啊，梦死得生啊。你还是就是世俗的解梦，你可能
我现在也没打算，就是
你要是能了解一点你就知道了，梦见死，梦见棺材什么，全是好事，全是好梦。你别认为那是不好的梦，那是最好的梦。梦见棺材升官发财，这个
大白人。
淹死是就是梦死得生。
小周
的
白
人。
对，
可胖。
梦见电视
是
吧？
都是好事，不见得是坏事。
没有坏的。
我就一个咒，什么时候就是心中心吧咒，别的咒我也没念过。
你签了什么？
啊，签了满。
对，我记得好像。
五年。八五年是
一
五年，
九
月份
前两
天以后，你
明岁月
打
过。老师，这有那个日面佛月面佛那个通啊，有几句话看不太懂。
哦，你讲讲。
那个就马大师云日面佛月面佛嘛，然后那个圆悟禅师后边写叫可杀心仙，养子之缘。
这个可杀心仙这是咒语啊，你说日面佛月面佛后面有咒语吧？
啊，注意
注意，可杀心仙，白画句号了，这是一个注意。另外从另一个角度注意，养子之缘，
这句儿都错了，这句话，
这是两个不同的
两个话，对，
这句儿的，
嗯，这
养子什么？
养子之缘。
日面佛，月面佛，实际上啊，这是说的什么呢？
白天。
哎。说的生死，不是去探病了吗？
嗯。
那和尚最后如何？日面佛。
就是我生命是也生，不生命
是也
生。
就这么说，这不很正常的吗？就是生也是佛，死也是佛。
嗯。
这就这个。哎，你说日面佛，月面佛，这真新鲜。还有这个说法，这可这是一个。再一个，养子之缘嘛，你不要死了，死了不要紧呐，这有继承人呢。要啥紧呢？那不就是说月面也是佛吗？
哦，养
继承人
有继承。
嗯，对呀。
可杀心仙就是，哎，这是个
日面佛，这种说法比较新鲜。
哦，
这样说生死啊，日面佛，月面佛，用这种语言说生死。
可杀心，
可杀心仙。
可杀是不是一个？
可杀就是特别。
啊，特别。
忒新鲜，就现在说忒新鲜。
就当时圆悟禅师说，当时还不太行的时候，就是他当时得了一场寒热病，离开那个五祖。得了一场寒热病，后来说那个发不起无上道意了，一心只想把那个病给去掉。
这个啊，你别找圆悟的毛病，我们可能也是这个事儿，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内心里潜藏的那一个求生欲、健康那一个，那个很强烈的。
嗯。
你要是那一个被你发现了，你那就解脱了，那你解脱到很近了。
嗯。
这我觉得人生病想让它好是一种很
良好的愿望，
就是很
是
很自然的。
对啊，对啊，就这个不好发现嘛。就这一个就是轮回的动力啊！
我发现我就这样嘛，我就得了病，还是想让他好一点。
那还是年轻。
那这不就是轮回的动力？
不管怎么样都好。
也那要按照你这个原则，你认为这合理的话，就是佛来了不用斩，魔来了再斩，就不说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了。
嗯。因为我前一阵感冒了，然后就感冒的时候感觉。
嗯，当然是，当然是。
嗯，还不是什么特别难受的病，就是感冒了。
当然，当然，你要说该治病还是要治的呀。我们没有说因为这个不治病吧，
嗯，
但是就是说不把它当个事儿，
嗯，别执着这个身体，很难。
实际上啊，这个说法都已经是好像觉得是理论化了，
嗯，
就说的别执，我要执着，你有什么办法执着呀？你能做得住吗？做不了，对对呀，啊，别执着它，根本它就没有执着的余地，你执不了你。执着不住它，你这还执着什么呀？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你就是执着的咋执着着啊？你这坐不得住啊。再就说这个医院手段去治疗什么这些并不是百分之百有效啊，它有个治愈率啊，不一定百分之百有效。你就是不执着该治疗也要治疗的。
大多数疾病，你问那个医生跟他深聊一下，医生都说原因不详，这个病产生的原因不详，可能是有以下几种情况，那就照着这几种情况治疗看看，他就一个疗程。
他对他根本就他自己
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也不是说
一
种
不要如果不在医生哪里调整，
他
不能去
小病，
有时都是总是在帮助，总是在安慰，
对。他有很多就有点临终啊那种，
总是在安慰，大部分都是靠自己好的，
好的就好了。
看那个日本当时投过那个炸弹之后，好多人送到医院去，全部都在治疗，那医生都知道就是安慰剂，就在输点安慰剂，就说反正他一问嘛，我能不能好，然后 特别紧张的，很崩溃。他跟他说：“哎呀，会好的，会好的，啊，正在治疗。”
总是在安慰。
你讲的是放射性的问题。
嗯。对，那根本治不了。
那治啥？那白血病治不了。那个已经就是造血机能被破坏了。
您说那弘一大师刚才提的，按说他是正道的人，
他是律宗的大祖师
啊，他最后临终的时候，人不都是大祖师，这个大德都是这个无来无去，他临终的时候为什么说了四个字，说非心教？
他并不是禅宗的人呐、啊，你讲这道道理在他那是不讲的，他能够不攻击禅宗，不攻击密宗就算是很不错了，他是律宗的，他研究的是戒律。
他也不讲戒律，
应该往生净土吧？
他就因为研究他的戒律，他才说没有比丘来念
佛，
怀疑
不
来念
佛。就说他最后应该也是无来无去的，他为什么还是？
他不是禅宗啊，他不是禅宗，怎么能说无来无去呢？
他不能要
只有禅宗，
也不见得只有禅宗，也不见得，也就是说，不经常这么挂在嘴上，就是教下的道理，到最后还是无来无去的。教下的理讲理讲。
第一，他界定弘一法师是个成道师。
对，
界定这个。
弘一法师。
还真没有人。
是这样。
真没有。
说到弘一大师，我的概念现在是律师。
对。
是个律师，是研究戒律的，并且呢，威望很高。至于别的成道什么这些概念，在他那没这个概念。
没说过这事。
那是别宗说的呀、啊，像成道啊、见性啊啥，那是别宗的概念，他那宗里没这概念。你像净土宗讲的是往生，佛见性的
是
吧？
守戒嘛。
你不能说净土宗见啥时候见性啊？人这么说话。
嗯。
他讲的是能不能往生的。
他那个临终记说：“花间春满，天心月圆，本来圆满。”
教义也是这样啊。
对。
教义也是
这临终记，如果只从这个记子一看，还是挺了不起。
当然是了、
就是他写那个悲心交集，我刚信佛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怪的。
悲心交集那这个那个心态是那你认为我真的非常健康的心态
是吗？
那好心态啊，这怎么不好啊？哪不
是悲
悲
是
悲
心
悲
心
悲
心悲心悲心悲心交加的、
对呀、对呀、那个是应该是好的心态，因为这个你要是读经论读的多了，这个词儿是经论里的，都是描述好心态的。
悲心嘛，慈悲心。
哎，你对，就经论里有这个词，不是，这不是世俗语言，经论里有，那是引用的，悲心交集是引用的，是形容的好，良好的心态。
就想象中的高僧
还是悲喜？
心
呐，
欢
喜，
心是欢喜，
高兴，
心，
欢喜心
嘛。那要理解成了大悲心就过不去了。
不是那个大悲心，不是那个意思。
哦，不是那
个意思，悲伤和高兴两种心，
对，我当时看就是
两种心态交织的，这个不是贬义词，不是贬义词。
我以为是慈悲的意思。
不是慈悲。
他描述的心理吗？心理。
心态嘛，临终时的心态。
嗯。
那这个心态是健康的。
哦，这是健康的。
当然是了。
一个自己的担忧，就是。佛来佛斩，魔来魔斩，我就闪的我什么都没有了，见啥我都。
对呀、见啥去掉啥，不需要要这个。
那我说什么都率内院这些，那我见了我也斩。
斩。
真的不敢，真的。
这个话不应该这么说，应该这么说，斩了才是往生都善内院，不斩不能往生。
对，
心里边有一戒。
生即不生，不生即生，生者决定生，去者是无去。
对，
斩了才是真往生。我们现在啊说话啊，本来是三段，《金刚经》三段论，都是说到第二段、第三段那个含义不表述。是有问题的呀。第一段就是这个，就像这个啊，度须陀洹做十年功，须陀洹说这个。第二段就是须陀洹不做十年，我的须陀洹。第三段是释名须陀洹，老是把释名须陀洹给忘掉，这才叫须陀洹。一般一开始是认假作真，误认为有。第二步本质是空，第三步这才是真有，这老是把第三句忘掉。 实相，把实相忘了，实相是法印呐、啊，法印可不是空啊。落到第二，没有第三，那不就是落空了吗？
嗯，我现在就是对这个相和这个实相。
实相是非相啊，那么《金刚经》讲的是实相的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
因为它是非相，我还不能见了什么。
那它是真实的，怎么不能见呢？老人都告诉你啥是实相啊，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你说那是佛性，佛性不就是实相吗？实相是佛性的又一个名字。
那其实哪儿都没生啊，我到时候生什么呀？没生。
那才是真往生，这第三句还是忘了，还落到第二句落空了吗？不告诉你，这一个无生才是真的生，这是第三句话呀、啊。也就是非相才是真正的真实的相。最后这一句是落到实相上，实相就是法印，空不是法印呐、啊，空无并不是法印，实相是法印。
截断驻留有体会了，涵盖乾坤还有体会。
平常心差不多。
嗯，不知道。
不说了。
平常心的那个三字儿，原来老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换这么多，我那时候老没
有的时候说到第二句，包含第三句的意思，但第三句那个语言没说出来。
对，是
有的时候是这样，语言没说出来不一定不包括。包括进去，但是你要是认为它不包括，这就是落空了呀，这个不对的。
我可能还是停留在自己思维里面，老师，就是老想思维出个什么呀，是这样。
没有用，你打妄想是没有用的，打妄想没用。
打妄想没用，他老打呀。
截断
他，
截不，
截
不
断。
那
你不
能截断，肯定能
截。他不肯
截。哎，我
就
管错了，是打过期了，怎么可能截断？
不肯截，咋会截不断呢？不肯截。
就是有点心里犹犹豫豫的，不太安，不安之相。
还是有求，
是光不透脱那种状态。
光不透脱。
光不透脱吧，
有光了好歹。光不透脱而已。
记得宋老师去年说过，就是说惶惶不可终日，是吧？
哎，对，对，他说那个说，哎呀，快要满千座了，慌不得。
有过那么一个阶段，就很那个心里就跟着急了似的那个状态。现在还
急于坚信，这叫古人就这样说的，是将心待物。将心待物。
但是我也控制不了啊，他就有那个心里起来了。
不就说断掉它吗？
换这种不会关照。
断掉它。
比如说他刚才说看电视的那个事情，他看的时候他心里又很纠结，说我不应该用这个时间去看。
好多人这样。
我不看了，我又觉得我好像应该干点什么事情。他就心里的
那个好事，
用
天天就说这
事。你说这就是有为嘛？
嗯。
有所作为，解脱倒是无为法。
对。嗯。
有为都不是解脱的。心里总要有所作为。
只要一说无为，就觉得。
再换一个说法，说一个方法，建立和诽谤，就说这个，建立和诽谤同时都是有为。建立是该建造的建造起来了，诽谤是该拆除的拆除掉了，全都是有作为，拆除掉也是作为啊。
不住就行了。
那就无为法是解脱道，有为法不是解脱道，就是离开建立和诽谤。
离开
建立
和
诽谤就不以那一个建立为目的。现在我们呢，以建立一个明心见性这个概念为目的，所以就说无心可见是不见性，有心可见不明见性。其实说这话就是针对这种思想说的，如果没有这个思想，这话冒出来也不对。刚才冒这话冒出来也不对，也都没事，你冒出来这话是没不对的。
是不是这种也是一种胆儿小的表现？就是总担心自己错了，担心自己是不是落空了，担心自己是不是
不就说了遇到这种阶段的，别人考虑这个思想对不对，考虑这干什么？管他对不
对，
阶段的。
哎，对
对。哎，对对，阶段。
放哪里去？
对。
我们说关照就是这个呀，就阶段性的关照。
是。
哎，老师，上次我们聊天，那个师兄这么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就是新密祖师，讲法都是无为，我说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别扭？这
谁说的？
就上次跟那个郑师兄聊天，
你这是啥情况啊？谁提有违法了？
就是没人提有违法，他立了一个无违法。
那个是那个师兄吗？那个小师兄吗？
跟郑师兄讨论的时候。
这
个
这样可能也会过错，说这说多了也不行。
嗯。
都要有个前提，都要有个前提。还没来问题，你先找前提，也会出。啥事都恰当就合适。
嗯。
该那么说就那么说，别弄一个东西，这有固定的东西。
嗯。是不是无违法都是相对于有违说的？有违法说
的？你不是这个问题，你是说他说那个无违法好像没有前提。没有前提也能说，算了。
那您说像那婆子烧完那公案，能做到什么枯木已寒岩，三冬无暖气的？
那个可了不得。他呢，他不认可那个，他不认可那一种，就是不认可那个法相，他不能让认可。其实能挣到那种程度，并不容易。
并不容易，
没有几个人有那种抵抗力。
三冬无暖气的，
是没少。没有正果，我觉得他这个肯定
也能有那个抵抗力。不正果也有那个抵抗力。
关键还是愿力。
对。
愿力纯正。
对，就这个公案，我那时候还听着有点怀疑。
这个公案有后续的呀。后边这个僧人正果之后又来了呀，他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呢，这都好几年了，他还让他住那儿，还这样考验。这个时候他就不那么说了，他就说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可不敢让你妈知。现在有些话现在咱们不好理解，古代那种规矩，如果他的父母知道这个，是要把他杀死才完的，那拜门风啊。拜门一般这个自己家儿女的女性，如果有这方面问题，是不能活了，一般都是放水里淹死，都是这样。所以你都不能让你妈吃，让你妈吃你不就不能活了，就这个意思。这个就算他那个他回去学，他本来不是他女儿，他冒充是他女儿嘛，那是雇来的人，他跟他一学啊，他就说找我了。这个老太太，这个死干活了。
那这个老太太到底是正不正眼呢？
他肯定是正眼
的。
他是不认可那一种相，那一种法相，他不认可这个。他现在是灵活的，也没跟那女的发生什么关系啊，只不过是他现在开始关心人了。你可千万别找死啊！你可不能让你妈知道这个事儿。以前那个，他只管他自己，他可不管别人。我这苦不堪言，三冬无暖气。他说他自己的，他从来不关心别人。这就是有我嘛，有我有正量，就有修有德有正，他处于这一类。后边这个他无我了，他不考虑自己了。你这事可不敢让你妈知道，让你妈知道，你跟他就活不成了啊！就这意思。
明白了，这才是这个公案的真正的关键。
这是真正的关键，真正的关键在这儿。
我今儿早上还在想这个事儿。
那
好多人也觉得啊，大彻大悟了，可以乱来了，是吗？
啊，也没乱来，也就说了句话，也没有乱来，也就是这个话就是代表他的心活不活，代表那一个，是死的，是活的，代表那一个。
有妙用了呗。
那师傅，我就还有一个，就是。感觉这眼前的众生根本就好像这个问题以前也说过，就不需要你所谓的度啊或者什么的，就是
你说这话有前提，前提是众生实有。众生实有吗？
不实有。
对呀。
但不实有也得挣到那个份儿上呀。
这个说不实有就跟挣没关系了。它原本就是假的，原本就不真实，你只有可能认假作真啊。你认假作真，现在我把认假作真这一种误会给纠正了，那就叫成道，没有另外的道可成。也就是说，但希望莫求真，没有别的真如可求，
那就
没有另外的道可成，就是纠正了你的误会，这就叫修行。纠正过来以后叫正果，并不是另有一个果让你证了。
那我们现在的发愿回向是不能够有那个去度众生的这个，
否则就是假象哈。
为什么呢？我现在怎么样？我就说三句话总是忘掉后语，你这就是说、
哦、
你落到第二句里了。
啊、
嗯。你要十无众生可灭度者，你落到这儿死了。第三句话这么说的，这才是真度众生。有众生的灭度就不是真度众生，十无众生的灭度者，这才是真度众生。也就是说，于本无众生处，发愿度尽无量无边众生者，是真度众生。
哦，明白。
要本有众生，那你的误会本来就没众生，你可别说本有众生。就叫无众生，原本就无众生，在这儿发愿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者，就是真度。